我们谈新约作品，当然最早的是保罗书信，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书信的重要性，就单单从时间上来看就已经肯定够肯定的啊。我们今天讲阅读了啊，阅读，我们不要忘记，过去的人啊，绝大部分是聆听啊，是一个能够读的人就高声朗读给大家听啊，特别是书信。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阅读保罗书信，我们其实是听见一个声音，什么声音呢？初期教会最古老的声音，我们没有更老的声音了。虽然耶稣比保罗活得早，年代早，死亡的也早，但是呢，我们没有耶稣自己的声音留下来，我们留下的只有别人对于他的言语的记忆跟他的行动的记忆。所以这是一个最早的声音，是中途权威的声音，一个为复活的主做见证的声音，传报喜讯的声音啊。所以你怎么样去描述它都不嫌夸张了啊，因为这所以它是非常重，因此保罗书信在我们整个的基督徒传统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作品。那这个书信呢，它在写作的目的基本上是为基督做见证，所以它不是仅仅呢、就是非常客观的像新闻记者报道一样啊，重复救援的喜讯啊，主复活了怎么样的，不是的啊。不止如此，他在传递这一个讯息，在做见证的过程当中，他同时诠释啊，用文字，用他自己的生命来诠释这个救援喜讯。这保罗呢，他是按照这个福传的对象，他知道现在眼前是谁，或他在写信时他想的是谁，他会按照那个对象，他采取恰当的方法，合适的策略啊，怎么讲啊，比较容易让人聆听的语言，他来传福音的。那对象我们知道，从这个耶路撒冷会议之后，他的对象基本上是外邦基督徒。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并没有否定犹太基督徒也在里面，但保罗的福传的这个外邦世界里面啊，也都存在着犹太人的。我们注意到，在中途大使录记载里面啊，我们相可以看成客观历史事实的，保罗每到一个城市，他首先寻找的还是犹太会堂。只不过我们知道，在那样的会堂里面，一定也已经存在很多当地的外邦人。包含着我们在读福音就知道嘛，比如那一个罗马百夫长，对不对？请耶稣在格法翁百夫长为他的仆人求耶稣治病，派了两批人去帮忙讲话。人家说啊，这个百夫长很好啊，帮我们还盖会堂，对不对？所以在巴勒斯坦地方，在可以说犹太人占绝大多数，甚至你要说在纯的犹太人区域当中，他们的会堂也有外邦人加入，在那边一起聆听啊，学习啊。这一群人是他们被犹太信仰吸引的啊。说实在的啊，一神信仰啊，如果稍微有脑袋的话，是比多神信仰逻辑啊，科学一点点，逻辑化一点。然后呢，犹太人他们在一神信仰之下，他们的这些宗教生活所衍生的伦理也比较高超，会对一些比较有一些真正正直思想，他会愿意接近的。好，这群人就会来到这个里面。那何况在外邦地区，那更是这些人会非常的多。那这些人怎么样？对犹太宗教有好感，但是没有真正变成犹太人的，就没有皈依犹太人。他们是在圣经给了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敬畏天主的人啊，敬畏天主的人啊。好，这些人呢，没有犹太背景。他没有犹太的思考模式，他们主要是受希腊文化世界影响，他们熟悉的是希腊的思想方式。那就很幸运的，这些东西这些背景保罗都有，他活在一个是三个文化里面一起汇集之处，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居住的地方。所以保罗的福传呢，他的根本的目标是要让这一群外邦的人发现啊，就是保罗所宣讲的救援喜讯对他们也是有效的，他们的具体情况，精神跟肉体，我们讲灵魂好了，我肉体是也是有效的。所以 保罗他做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你可以说是个翻译工作啊，他要把一个本来针对犹太人的，在犹太的环境里面所祖传的信仰，然后呢天主呢介入世界啊，透过耶稣基督真的进到世界里面，那还在犹太文化里面嘛。那保罗他发现他领受这一个天主的亲自的启示给带跟带领以后呢，他发现这个主是为普世的，是超越犹太文化的，所以他要把这一个你在当时的这个客观的历史环境里面，他们你可以说是犹太宗教啊，当时还没有出现基督宗教这个词，没有嘛，最多只有基督徒这个字而已，是跟耶稣一挂的，如此而已。所以保罗要把这个宗教要传给别人，他其实要做很大的诠释或者翻译的工作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怎么样本位化也好，地方化也好啊，他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不得了的一个工作。所以保罗的工作，他整个的生命教我们哈，宣讲福音是一再的把福音喜讯在新的生活脉络当中诠释出来。我们这句话要一直不断的作为自我批判的核心，我们真的要做的。我们不懂，我们一天到晚讲传统当然重要，我们必须依循的。但你要问这个传统进到新地方以后，是一成不变的要被使用，还是说有些需要修改？啊，包含宗教建筑、宗教艺术、宗教音乐啊。你就知道很多东西是不行的，必须改的。如果一个宗教建筑，我举个例子，一个宗教建筑，我们现在台湾的大陆的这些宗教建筑啊，绝大部分是哥德式啊，哥德式，你的新竹教就特别多啊，哥德式的那个啊，只能让我们教友们自己爽而已了，很粗的话自己开心啊，或你要让外教人也认识这天主教，也认识建筑物，但是不亲近人的，那是一个过去叫洋教嘛，那是个洋教，那是个洋楼啊，它是个洋建筑啊，完全都是啊。那如果我们能够接受宗教信仰，它是信仰，它本身不是文化，它是信仰，就是信仰。啊，这个信仰应该要在各地以各地的文化体现出来，所以包含这个宗教的建筑物应该要跟地方要融合的。啊，我不是说要变成庙，我们这个意思，而是我这个做一个宗教建筑，你必须要跟当地的文化建筑物不能是突兀的，啊，不能完全一样，但不能突兀，必须要是一个吸引人的，但是呢要跟本地人呢觉得我们的心是结合的，这才行。我前几年在南港负责这个堂区时候呢，刚好我们圣堂整天还在重建嘛，我们当初跟建筑师讨论很久啊，讨论了很久，那建筑师很认真去看了赵神父的书，赵玉洲神父的书啊，赵玉洲各位可能听过这名字吧啊，过世了啊，我们的圣堂。他就谈到这个圣堂建筑，就讲了这个事情。我今天讲的话是从他那边得来的，不是也不是我发明的啊。他讲的话，我们就做了一个设计，希望是跟当地的建筑是融合的。然后放到我们的主教公署的讨论会里面的时候去呢，就被否决了。否决的原因什么呢？不像教堂，奇怪吧？我也无意说去笑我们那些那个那边的那个服务的那个人嘛，哈，这很这他们的思想是被限制住的，他们被过去所习惯的圣堂建筑物，以为圣堂的必须是那样。你不要忘了，哥德式很晚才出现的，哥德之前是罗马式的，当哥德式刚出来的时候，当时的罗马就是也会说不像圣堂的，会讲一样的话的。啊，这是个例子，让大家知道，这保罗他的工作给我们这个启发。我们在任何你在做任何，包括你今天讲话的语言，啊，你在传教的时候、宣扬福音的时候、跟别人沟通来往的时候， 你在讲道的时候，你特别要注意的，你不能够讲一个别人听不懂的话。啊，三位一体什么东西啊？很多话我们朗朗上口，这些话不是直接的可以给这些一般的你的慕道者就直接用的，你必须消化了，然后要认识你现在传福音的对象，然后讲给他听。啊，在不违反我们的信仰核心内涵当中，要讲出我们信仰来，很难的，高难度的，这是保禄做的。啊，当然，他对于这个整个圣经的理解呢，我们可以相信他已经是经过大马士革事件之后，他已经是基督中心主义了。啊，他一方面用这些传统犹太人他们的释经方用那些释经方法，他的解释已经跟传统犹太不一样了。我们会读到你读这个加拉达书、读罗马书，啊，保罗谈的法律自由，他就比较撒拉跟哈加尔啊两个孩子。一个是恩宠的孩子，奴隶的儿子，当然他是因为在基督信仰之下的领悟才这样诠释的啊，这是个例子了哈。他为了跟大家解释啊，他连面对他祖传的信仰，他有新的眼光啊，这是我们今天必须要学的啊。这特别是各位，这是各位读神学的价值啊，你不能够只是把这个老话一重复讲。我常常想啊，我们如果华人教会越来越萎缩的话，除了我们不好以外啊，我们的榜样不好以外啊，再证明一次，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宣讲的方式证明无效。这话很凶的，我不是批，我包括我自己也一直被批评嘛。就我们一直反省嘛。就我们现在你要问为什么？我们也没有去反省过，我该今天该怎么样对华人讲？各位想过这问题吗？你想过吗？你在看慕道班以后，你就拿着枪在药里看，对，没有错，那是核心东西啊，那是核心。我们必须讲内容，你但怎么样讲出来，怎么样讲给别人听，那是问题。那保禄呢，他应该给我们这个启发啊，他是天才，他真的是天才啊，他能够讲出这样东西来，不得了的。好，这是保禄啊，他写作，他宣讲，他是诠释他的信仰，他是诠释他跟耶稣跟天主来往的经验，而且呢他看到谁，他眼前是谁，他会用这个对象所能够领悟的方式讲，这是他厉害的地方。好，那么书信呢是一种情境性的作品，而且是一种对话。书信啊通常是怎么样，是有一个已经存在的情境，对不对？你不会突然写封信，没有目的的。所以那个目的，那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是只有这封信，所以我们从这个信上要猜出它的目的来，或读出它的目的来。信件很像是打电话。你今天啊，你很有趣，今天路上你看满街人自言自语，对不对？现在蓝牙技术好到不行，耳机都看不见，他哇哇哇讲话，你知道他在讲电话，对不对？那。以前这个大电话大声的时候，你甚至偶尔可以听见对方讲什么话啊，对不对？那现在你听不见的啊，所以你就很像，你就看一个人讲，你光听这个人讲话，你只有电话这个对话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我们没有。书信就很像这个，我们只有这边讲话的人，那边人怎么样不知道啊，就蛮像这个。它是一个，但它无论如何是个对话，所以保禄不是自言自语。他是有人啊，他有一个讲话的对象，他是非常清楚的针对某一个信仰团体，甚至于某一个人传述福音。那么他在谈论的团体成员啊，谈论福音的讯息，谈论信仰团体该彼此怎么生活，谈论这个团体里面所发生的不合宜的思想，甚至于异端。他教导团体该怎么样生活，他鼓励人面对困难怎么样坚持啊，他有时候怎么样也警告，有时候也安慰，这是我们从信件很容易读出来的东西啊，这是内容。所以他把这个福音的讯息呢，就真正的你说就像种菜种树一样，种在这个信仰的具体生活里面啊。所以他是不仅非常生动的传福音的讯息，他也说明啊，这个讯息跟这个人，这今天聆听的人接受跟不 接触会产生什么关系啊。这礼拜我们神学院这个经验就很棒啊，你们如果有幸的啊，他漏了一块，如果有幸的相机太子那个拿掉啊，对，的确的啊，我一直这么相信的，信德不是大小的问题，是有没有的问题啊。信德没有分大，我们俗话你可以讲啊，那个人信德很大，那个人信德很小，那我信德很小怎么样的，你可以，你俗话可以这么讲，那其实有就是有，因为那个例子很清楚的，芥菜籽，问你真的只拿一粒你看不见的，它是非常小的东西，看不见的，对不对？所以是有就是有，你有就是有了。那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非常清楚的啊。那有了这个信德怎么样？可以移山，可以移山，可以倒海嘛。所以那就是那有信德的人，他有一套有信德的生活方式，很清楚的。所以保罗是很清楚告诉我们在信德当中怎么样生活。譬如说《哥林多前书》10:11，他有教我们哈，那在具体的环境里面，譬如参加主的宴会、参加感恩礼有什么态度。保罗他当年教的是，如果肚子饿了，家里面吃饱再来。他们当年所发生的问题是，有人来的时候好吃的已经被吃完了。所以你知道啊，当年在格林多前书写作的时候呢，他们是先吃饭后举行感恩礼的。我们今天堂区比较习惯是怎么样，是弥撒，组织弥撒以后大家谈叫我们聚餐啊，早餐也好， brunch 也好，午餐也好，都有。我们在弥撒以后，因为弥撒前有身体灾嘛，不合适，的确这时代变了。但以前是至少在格林多教会是先吃饭后举行感恩。那有人怎么样呢？来的时候饭已经被吃光了，那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些人他们迟到啊。你先问了一个团体在格林多教会要在弥撒前一起用餐，那个餐谁准备啊？当然是有钱人、自由人啊。好，所以他呢，他等谁？那谁会迟到啊？当然是身不由己的人，奴隶、雇工，因为主人不放他走啊。昨天的故事嘛，对不对？从田里面回来还要做饭给主人吃嘛。所以我常常讲，叫你们迟到是奴隶啊，不要以为迟到很了不起啊，对不对？迟到是奴隶，来不了才迟到的。那这群人呢，这群先到的人，他们等得不耐烦，也饿了，东西他们提供，他先吃，你今天绝对会说理所当然的、合理的嘛，对不对？保罗说不，我们是基督徒，所以不分自由人或奴隶，不分供给者或享受者，我们是弟兄姐妹嘛。所以你如果你饿了，你家里面先吃饱你再来，东西你还要出，这我家的，对不对？你家里先吃着来，因为你反正有钱吃嘛，干嘛跟这种争这个？你应该要体谅到这些，就你可以想下去了啊。这个是保禄他教的，在主的宴会里面，你看当年的具体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有人来了，他们可能也是怎么样，把主人按照我们昨天的福音讲，事后吃饱了，他本来可以自己吃饭的，他都放弃，赶来参加弥撒了。他饿着肚子来了，然后继续饿下去，这不是弟兄友爱，这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方式。好，这是我的解释啊，是不是真这样我也不知道，我这是合理想象啊，我觉得这是意见嘛，我认为应该是个样子的了。那你问今天的教会举行感恩礼应该怎么样做，我们就要自己想了，我们就要想了。所以当年的问题保罗解决了，那我今年只是个现在我跟大家说，我们现在没这个问题。我现在问题是大家不肯准时进堂，是因为懒惰，因为前天晚上睡很晚，前天晚上滑手机，到圣堂里面呢，这东一个西一个的，不肯坐在一起，因为那个人我不喜欢，啊，因为那边很热，各种理由。你看这些理由里面啊，都没有神。里面有个理由说我为了爱，为了恭敬天主，没有。所以我让你来参加弥撒是干什么啊？教友们就觉得林神父很凶，我不凶，你看我就告诉你，我们整个的行动就显示我根本不知道我来干什么。我有个习惯，星期天来 那不是为了信仰。或者我们讲，我讲过去啊，过去这个下等痛苦吧，怕下地狱。我说你这样子一样一样下去的了。这是个例子，就是你看保禄的那个故事是很有趣的，他帮助人真正的哈，他透过这个对话，他帮助人怎么在信仰生活里面具体的成长，非常具体的成长。所以书信呢，让我们明白哈，信仰或福音不是抽象概念，至少不是抽象概念而已，它是要进到具体生活的。啊，大家记得昨天的福音啊，如果我们有信德，信德是跟生活在一起的。好，我们看见这样的话，你看他说保禄，我们必须说他是一个热情洋溢的神学家啊，思想家啊。那他教导我们神学的意义啊，那神学的反省啊，神学是反省救援喜讯的起源呐、啊，反省救援喜讯继续的影响啊，他也怎么样交代创造天主创造跟救援以及圣化的人啊。跟我们这个人现在具体生活的关联呢、啊？其实神学讲是在包山包海啊，什么都包的，就是跟我们生命在一起的。所以练神学应该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啊，应该了。我希望各位不要为了考试就很紧张的练得很痛苦的。练神学应该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当然会有一些问难题想不透怎么样，一点紧张，但本身是一件好事。就是要反省，就你可以看，我们可以看练习，你常常听啊，做什么神学反省的那些口号，不干什么，对不对？那就是反省我的信仰，很简单啊。怎么起救援，怎么开始的，怎么样传递的啊？怎么样传到了我身上？我怎么样传给人啊？那我怎么样会说我能够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人？那得我生活上得能够真正的见证呢、啊。好，那保禄呢？他我们可以说他大概。天主安排他应该是个天生的神学家吧，感觉上就是啊，他因为他生命的环境很特殊，你说这个同时具有这个犹太身份，有这个罗马公民身份，要活在这个希腊文化影响的地方里面啊，他自己受好的教育啊，很多这个思考教育里面，那他对于这个耶稣基督有直接相遇的经验啊，那这个经验让他怎么样重新反省，重新批判。啊，他过去的一切，啊，这大马士革经验跟各位说，他你要想，他保禄过去就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热爱天主的，热爱法律的，但他现在跟耶稣相遇之后，他发现他过去对于神的理解，对于法律的这个看重啊的态度，必须重新被反省，或重新被批判，啊，所以他慢慢才发现怎么样，耶稣基督超越一切。甚至于超越法律，啊，超越一切，啊，很重要的啊。那他能够这么做，我们说是在除了先天的环境以外，他后天也是一样啊。他一生面临各种挑战的啊。首先，他身为犹太人，他当然被犹太的传统弟兄姐妹们挑战。很多人跟他一样热心的啊，那这一群。传统的犹太宗教信仰者，他们就会认为基督和法律同等重要，怎么可能？那保禄必须面对这样挑战，要告诉他们，基督跟法律不是彼此排斥，而基督怎么样成全法律？基督超越在一切之上。保禄也会面对外邦人的挑战。外邦基督徒，外邦的非基督徒，我们只要想想看保禄在这个雅典的演讲就好了，当然嘲笑他们。那面对外邦这个信徒呢，他必须解释，保禄现在要解释，我所宣讲的基督不是外邦众多神明当中再加一个啊，不是多神多保佑，不是的啊，我们的基督徒的洗礼也不是当时的各种神秘礼仪当中再加一个或者是复制品，不是的，我们的信仰是独特的，是唯一的，相信耶稣基督之后你会明白，别的过去大家习惯上所崇拜的以为是神的那些神明，他们不是，他们什么也不是，最多你只能用偶像来称呼他们吧。然后呢， 保罗还必须怎么样真正的把福音喜讯啊，能够在希腊思想世界里面，在新的生活脉络当中扎下根苗根基，打下基础，这是非常困难。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多元的挑战之下啊，保罗他不断的反省思考，他也这样子建构他独特的神学。我们真的在相当的情况，我们可以说哈，保罗他建立了教会的神学使命。啊，在他之后，大概我们说一个基督信仰而没有基督神学是不可能的，无法想象的。必须要有逻辑性的、系统性的反省，啊，综合分析，然后重组，然后要好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啊，神学是必须的。这个用这个圣文德的话的话，神学是万学之宗，啊，这个祖宗的宗，这个宗。好，那么保禄书信呢，我们已经知道它是一个对话的性质。同时呢，从保禄书信我们也看见，我们刚刚说是教会最早的声音嘛，我们也看见初期教会的历史在怎么样发展的。我们当然必须要透过阅读把它读出来啊。我们在这些书信会看见啊，看见这个收信的团体啊，一个具体的教会它的外在怎么发展的，这当然需要透过一些这个阅读的过程。那么也可以看到保禄呢，这么对于福音的喜讯啊，他是怎么反应的？当人们对于这个福音喜讯有别的看法时，保禄怎么回应的？啊，然后有看到不同团体之间会产生紧张跟冲突，比如跟多教会的分裂嘛，很清楚的。啊，然后呢，传统的犹太基督徒啊，对于保禄的工作成果一直在后面搞破坏，也是一样的啊。好，然后保罗面对很多必须立刻处理的问题，我们刚才提过了，比如说在晚餐厅里面啊，晚餐礼仪怎么样做，还有神恩的问题啊，什么神恩是最重要的，该怎么样在团体里面发展跟养成，或者是该怎么样稍微限制自己一点，在当时的这个外邦宗教，特别是在伦理生活上面的一些不好哈，那么怎么样导正？然后有教会内部结构的形成，啊，我们看见这个从保禄的最早的信到晚期的信，包含我们后来更晚期的新约作品的书信，也可以发现这个教会的结构是慢慢在形成的，啊，然后是敬拜天主的礼仪啊，有一些最初的模式慢慢的出现，比如我们读到一些礼仪的诗歌，啊，然后怎么样做，再怎么样读经等等东西。好，这是我们从这个书信里面所能够读到的，这是保禄书信的重要性就不言可喻了啊，这样子。那接着我们看他的书信有什么特征啊？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这个信件啊，绝大部分应该不是保禄亲自写的，因为写信是个苦差事啊，用手写字是个苦差事啊。我们今天用键盘敲嘛，啊，简单很多，对不对？那真的用笔写呢？现在因为科技的发明，这个笔是越来越容易用啊，就书写流利嘛，对不对啊？过去不是的，过去是要靠强力的摩擦的，那纸张也不好，那羊皮卷或者是那个 papyrus， 那种材料也不一样。那真的写字是个苦差事啊，而且希伯来文的话啊，还是从右写到左，横向的。跟我们过去中文古文是一样写法的，希伯来文、阿拉伯文、中文都是一样，过去从右写到左，中文还有一个从上到下，更麻烦的东西，对不对啊？那希腊文还好，是从左到右了，还好。但是如果你想想看，这种的写的工作，那么你在写那个论从右到左的话，过去是墨汁嘛，墨汁不会马上干，你不可能写一个字母它干写第二个，会一直写下去的，甚至要旋完写。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写过毛笔字了哈？我们小时候还写毛笔字，还在那么样的崇尚中国老文化写毛笔字，我们就练过旋碗的啊，但写不好。你如果你不是碗卷起来写的话，你就一边写一边擦，对不对？那个手臂都是墨汁，纸上一塌糊涂。我们大家都经验过这些痛苦的经验，所以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个过去基本上都是由这一个有一个书写员啊帮忙的，譬如说保禄的秘书等等东西啊。那么我们知道写信呢耗时而且劳累，所以通常保禄是口述，他口述信件内容 那么别人来写，那这个写字的这个人呢，通常会被保禄一起接纳写进去。那一开始写信人说，保禄跟谁一起问候什么人？那大概那个问候的人，大概是跟保禄一起同工，是服传同工，也很可能帮他执笔。我们是猜想的，也可能是别人不知道的。我现在不知道，因为这个写字的人他是工具啊，他不会真正把名字放上去。我们也不能够排除啊，有时候保禄他并不是一字一句的讲，别人一字一句的笔录下来，他甚至也可能只讲一个关键的概念、核心的字眼，由这一个书写员自己把它发展出来，啊，这是不能够排，因为这是在当时的文化是存在的，到今天也是一样啊。你相信我们所读的《通谕》是教宗自己写的吗？你们根本不会那么天真了吧，对不对？你知道，因为他写的比我们读的还快啊。是不是啊？你怎么这个现在教宗还比较稍微收敛嘛，对不对？记得以前那个若望保禄二世，对不对？写到最后，我觉得写那么多文件，我们只好放弃不读了，对不对？怎么办呢？叹为观止嘛，恭喜他，对不对？太厉害了，文思泉涌。但不是，就是都知道嘛，这些真正领导者后面都有文胆嘛，就是有人在帮我们写东西的，就他们他可能最后读过看过，对不对？那相对而言，我常常讲，我也不会这个害羞说，就是不会隐瞒，我就非常佩服本笃十六世啊，他在当教宗的才写的那个拉大人耶稣的书，那真的不是一件小工作。我们的罗光祖宗主教以前也是一样，在当主教时候，你可能各位知道，他盖台北主教公署，他不住的，他住天母自己的寓所，他每天上下班的，晚上回来就读书跟写字，才可以证明真正的著作等身嘛啊，每天都是一个。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自律哈，那个 discipline 啊，怎么样做出来的东西？你知道，人家成为学者有道理的，有道理的。我们背三个字就要看滑滑手机看一下，对不对？怎么可能东西读东西的？好，所以书写口述的，有时候甚至于是说他只写讲了核心的概念啊，这样子。那么这些共同的作者，有时候在信件会提到的，通常我们说会信件一开始，比如说《格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一节提到蒂茂德。啊，然后呢，《德萨洛利人前书》提到希尔瓦诺跟蒂茂德，很可能这个人就是他的真正的执笔者。我讲很可能，我现在没办法百分之百的定断嘛。我们根据当时的人他们写书的方式，这个推论大概是合理的。那当然，这个作者他必须还要保留啊某一部分，必须要自己写嘛，不然就太。太不这个个人性嘛。所以书信的关键部分一定是自己写的。啊，那看一些情况、一些内容、文字等等的，那有时候会在书信的结尾，他会加上几句话，证明他写。譬如说，我们一个例子在加达书啊，那加达书是保禄的这个气急败坏、热情洋溢的作品啊，这样子啊。第六章的十一节说：“你们看，我亲手给你们写是多么大的字。”你可以想象啊，从第十一节开始啊，是大字写的。啊，第六章的第十节之前是一般字体。那是另外一个秘书写的，你大概可以这么猜想，就以当时的文化里面来看啊，但是啊，说那些逼迫你们受割损的人，是想以外表礼节来图人称赞，免得因基督的十字架遭受迫害。其实呢，他们虽然受了割损，却也不遵守法律，他们只是愿意你们受割损，为了能够因在你们的肉身上所行的礼仪而夸耀。至于我只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夸耀，因为借着基督，世界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与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其实割损或不割损都算不得什么，要紧的是新受造的人，凡以此为规律而行的，愿平安与怜悯降在他们身上，即降在天主的新以色列人身上。弟兄们，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宠常与你们的心灵同在，阿们。那这他，你可以想想看，这个最后一段话就他自己综合了前面全部内容，啊，一个简单的综合，强调他要讲的东西，然后他自己亲手写，啊，这大概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一个证据，我们可以看见。好，那么信件会多长呢？那保禄的书信是非常特别的，跟当时代的人比，这是最大的不同，是他的书信都特别长，篇幅大，那基本上都是公开信。 一般的私人信就那一张纸草差不多了，这样子，因为你知道写信不容易的，很费辛苦的。一般写信不会在那边啊，在大长篇大论，就把事情交代清楚就够了啊。那么我们大概在现有的新约作品，只有这个《费勒梦书》比较符合这个通则啊。那大概是一页，当时的那个材料一页这样子。那别的书信呢，可能是甚至写在这个羊皮卷上面的，一边写一边纸可以展开的东西。那我们知道保禄书信最大篇幅是罗马书，毫无疑问的，好，罗马书。好，那么我们今天现有的圣经的版本啊，因为思考本跟一般版本大致上差不多，他们在排列保禄书信的时候呢，它就是怎么样排的呢？篇幅最大的排最前面，毫无道理的，几个小道理，就篇幅大的，然后团体的先，个人性的后，这是基本的原则，你应该可以看出来这个原则。好，那么写信到底是怎么写的啊？保禄是活在一个历史中的人，在历史当中的人，他们都写信的。写信有一个共同的规则，是一个文学有一个共同的规则。你一看这个书信的作品，就知道它是一封信。那么这个是书信的传统啊，保禄他遵循的，他遵循当时，虽然他的信件比较长，但是他的格式还是遵循。那信件的一开始是一个问候语，我们讲这个信的开头啊，信头，这个也很麻烦。拉丁文、德文都有一些标准的这个专有名词，中文就很难用啊，暂时用信头好了，信的开头啊。那他一般是问候，就是有三个因素，首先是说出来谁是写信人。书写者就寄信人是谁，然后呢是写给谁啊，收信人是谁，然后是问候，当然是写信人问候收信人啊。所以这个通常是寄件的跟收件的是一个句子来表达，就是 A 写信给 B， 或者我保禄写信给德尚诺里团体，这样子。接着是一个问候语，是另外一个单独的句子啊，比如说愿恩宠与平安与你们同在，问候啊，这德尚诺里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好，这个问候语，各位可以感觉到问候吗？感觉到吗？啊，感觉不到，这是问候语啊，这是过去的问候语嘛啊。为什么讲这个呢？我们现在的弥撒一开始也是这个嘛。对不对？我们怎么说？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对不对？那你们答，你的心里，这是我们彼此问候嘛。然后再 good morning， 大家早安，你觉得不是废话吗？是不是？所以大家慢慢注意到了，不，就是你注意到我们现在跟不上，我们跟不上礼仪的用语，我们跟不上，我们不知道礼仪在干什么。知道，我们当然教会许可我们在那个时刻之后此之后可以有一个简单的导言啊，导言那是，可是我们就忘了，其实我们已经问候过了啊，就是叠床架屋了。那唯一能够说明的理由是，连神父自己也不知道这句话，我是用天主的祝福问候我的信仰团体，不知道。很遗憾了，那你想想看，就是我就说的，我们现在教会的现况，你就知道我们传福音的那些困境是非常多的那个。好，那么这个问候语呢，在很多时候可以变得比较扩展，就看你可以问候的很隆重嘛，这样子啊。比如说这个愿恩宠与平安由天主我们的父及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啊，还可以加一些更多的别的因素，然后这个基督是谁？啊，这基督按照天主我们的父的旨意，为我们的罪恶舍弃自己，为救我们等等的话，就是问候语是核心的必要部分。那这个语句可以有不同的变化，就是我们说戏法人人会变，就是各有巧妙不同的嘛。啊，那其实这些问候语呢，基本上呢，它已经怎么样，就在暗含着信件正文的主题。啊，我刚刚念的是加拉太书第一章三到五节，对不对？他说这个基督呢，是按照天主我们父的旨意，为我们的罪恶舍弃了自己，为救我们脱离此邪恶的世代。好，这边什么已经强调什么，在一开始问候就强调救援只来自耶稣。 换言之，不是来自犹太法律。我们知道整个加达书下面在处理这个问题嘛，保罗就已经写了，这是已经写了，我们要把它读出来而已啊，这是很重要的东西。其实我们现在大概自己在写文章也会用这东西的嘛，一定会用的啊，你会用一些东西，你在正文里面东西前面前言就要先提到一样的啊，就这个是一个非常精心设计的，本来很简单，就是你说保罗啊写信给加拿大教会，祝你们安好，完就可以了，就是已经完全符合格式了。但是这个格式呢，你可以变化，按照你的目的啊，启动他对没？他现在要教他们说，这个教会呢已经离开了正道很远，以为要回到犹太的法律里面呢，才可以真正得到耶稣的救恩。我说不必的，啊，耶稣基督就够了。好，这是信件的开头啊，先介绍写信人、收信人的资料，同时写信人的问候、收信人。好，然后接着是信件的正文的部分啊，正文部分。你当然知道，那第三就是信件的结尾了，很简单，开始、正文跟结尾。那正文可以变很多变化啊，那正文一开始有一个卷头语，就是他不会劈头就说。通常呢，是保罗会在每一封信的一开始啊，会先以这个感谢天主的角度之下来表明他跟信仰团体的关系。我们先看个例子啊，格林多前书第一章啊第四节，保罗在这个信头之后他说：“我时时为你们对天主在基督耶稣内所赐给你们的恩宠而感谢我的天。”好，感谢天主，对不对？那怎么样？是为你们。为你们感谢天主，然后因为借着他，你们在一切事上，在一切言论和知识上都成了富有的，并且我为基督所做的证言在你们中是这样的坚定，以致你们已不缺少任何恩宠，只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出现，天主必要坚固你们到底，使你们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日子上无暇可指。天主是忠信的，因为你们原是由他所造，为同他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合而为一。如果你是更多教会的成员啊，你在中央那边啊，今天聚会啊，然后你说哎呀，有人传来保罗的信，他能不能听一听，有人念这一段话，到这边为止，乐死了，对，开心吧，你发现这什么都有了。保罗呢是这么大的称赞啊，你们在一切事上都是富有的，你们是对于耶稣的证据，我讲的那么坚定，你们不缺少任何恩宠的，只等主耶稣出现，怎么样进天国了。你看这边你还看见那个末世的那个来临很近啊，感觉很近，对不对？那怎么样说天主怎么样会把你们坚固到底的，当耶稣来你就无暇可指，无暇可指怎么样？要进天国啊。好，怎么样？我们蒙召是跟耶稣合而为一的，你开心不得了，对不对？第十节，我怎么听说你们分裂啊？你有保禄党啊，阿波罗党啊，伯多禄党啊，耶稣党啊，对不对？好，这是什么意思？一开始保禄他写信嘛，你写信人跟演讲是一样，你一开始要怎么样？要唤起对象的注意，让对象愿意听嘛，我愿意读下去。这在修辞学叫这个，我这边写个字啊，这个上面，这个 captatio benevolentiae 啊，英文是 winning of the goodwill 啊，就是抓住啊，这个 capture 啊，抓住听众的好感，这个是修辞学的，这都会有的方法。这在过去他们在古典里面写信就一定这么写的，那今天演讲是一样的。我你们看这个什么 TED 啊，这个 TED 这个网站里面，或者看一个大演讲里面，那比较好的演讲者都会这一招的，先把大家啊这个弄得心暖暖的，愿意听下去，然后才开始说你们其实没那么好。好，这是一个很注意的例子。好，但是有例外，啊，说。通常是在感谢天主的感恩词当中，那他感谢天主要有理由嘛？ 是为这个信仰团体。那他既然是感谢天主，一定是这个信仰的很好，对不对？那这团体听着当然很舒服嘛，很便，有例外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加拉达书，保罗是开口就讲，我真奇怪啊，第一章第六节，你们竟然这么快就离开了以基督造教你们的天主，而归向另一个福音。其实呢，并没有别的福音，只是一些人扰乱你们，企图改变基督的福音而已。但是无论是就是我们或天使，如果给你们宣讲的福音与我们给你们讲的福音不同，当受诅咒。啊，我以前说过，我再说，谁如果给你们讲的福音与你们所接受的不同，当受诅咒。连续两次。当受诅咒，好凶啊，对不对？诅咒什么意思啊？跟神永远隔离了嘛。啊，但就是你们本来接受的，他们本来怎么接受的呢？保禄传的，所以现在他们是远离了保禄的，本来保禄是现在你可以感觉上那个气急败坏的啊，这样子啊。当然不是单纯的骂，他是真的着急，怎么可以这么样的从恩宠的情境当中跌出去的意思。整体而言，整体而言，这个问候语或者是书卷其他的部分嘛，那都会加上一些正式的职务，这是谁呀、啊？做什么工作？你们这个是别的，你们慢慢读就好，这样子。我宣告一些重要的事情，这个都是其次的，靠各位读了，慢慢读，你可以发现，其实保罗书信里面跟别的书信、跟别人的书信，大概都有一定的格式啊，格式非常近的。好，那么这个开端词之后，这感恩词之后，接的是信件的真正的正文，就是教导。通常教导就是分两部分啊，先讲教义，后讲伦理。那么这个罗马书是最好分的，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教导部分，它教两个主题啊，第一章到第八章是一个主题，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另外一个主题啊。你可以说一到八章讲因信诚义吧，九到十一他相信犹太人也一定要得救，然后呢从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最后到问候语之前呢，他是伦理性的教导。所以首先是教义啊，这教义是告诉大家我们信仰的内涵到底怎么样，但是他通常在讲这个教义都是针对他当时那个情境当中所面临的困难或者问题，他当然不会是全面的包山包海都讲。罗马书比较特别，讲的比较仔细啊，比较是完整的一个神学的发挥，因为他要写信给的那个团体他还没有去过啊，他是为了争取那边的好感，他要怎么样？你可以说保罗，你甚至要讲今天的广告的话，就是保罗要卖弄一下啊，但当然是我的这个邪恶思想了啊，保罗要卖弄一下，让别人真的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好，或者用我们今天的商业话叫值得投资啊，让他可以去远处传福音，他会讲得很好，应该帮忙他，当然这个味道好。然后是讲完了这个教义部分之后呢，就我们是这么相信的。好，那这样的信仰它应该自然而然的产生一些生活态度，自然的我们有这个信仰就必须这样生活。这是我常常跟大家讲这个逻辑哈，若 A 则 B， 如果我们这么相信我们就这么生活，这是保罗信的两个格式啊，前面是教义，后面是伦理。那你要去看你到底是不是这么相信的呢，就看有没有这么活。如果没这么活，表示我没这么信啊。这个在给你们各位，我在蓝秋士美读过这个形式逻辑就知道了，若 A 则 B， 那么若非 B 则非 A， 是一定的啊。所以如果我们这么相信这个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援啊，为我们舍弃了性命啊，我不再分男人跟女人，奴隶跟自由都不分，那我们就应该真正活出来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么活出来，说我们是耶稣的肢体弟兄姐妹，我们没有真正的彼此弟兄姐妹的相爱，我就不能说我属于基督的肢体，这不是吗？很清楚的。好，教义性跟伦理性的教导，然后最后呢是信件的结束，就是问候跟祝福啊。那么大家可以自己去读几个例子好。那最根本的格式是：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宠与你们同在，跟多前书第五章一样。当然有很多种方式，你可以问我这几个，比如说平安的祝福，有这个圣吻的祝福，有这个排除或者怎么样，这个 诅咒等等，不相信，最后是呼求耶稣再来。我跟你们讲这个圣吻的注比较有趣，这个跟多后书十三章十二节说，你们要以圣吻彼此问候，这里的众圣徒都问候你们。那什么意思啊？这个圣吻啊，就是基督徒见面，在当时他们当时见面就互相亲吻问候嘛，对不对？那这个讲一个圣吻是，你要他们什么样会见面呢？当然平常都会见面的嘛。那这个书信的这边写有一个大概有一个背后的一个意涵是啊，信件寄到了，那一定要信仰团体聚集嘛，一起来听嘛，你就要奔箱走告，在奔箱走告见面时就要有基督徒的圣吻彼此问候，那大家一起来。在这样的一个问候的时候，先看见信件的人，他几乎是怎么样怎么样，你说帮我亲一下啊，我没办法亲到，带信的人去，我写封信请送信者，你帮我给他一个圣吻啊，有很多这样的可以连接的想象，这是个这边是特别要谈的，这个圣吻不是单纯的一个亲吻，更不是，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我常常开玩笑，在美国常见的，美国他们在这个弥撒里面，在那个互助平安的，就夫妻亲吻一下的人，我那不是互助平安呐、啊，那不是给你做那个事情的，要讲，是要真正的啊，愿意要和好，平常吵架说现在我不再不跟你吵架了，这样子啊，好，这是玩笑话。好，那保罗书信他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当然他会用一些当时的技巧啊，就很多修辞学的这个技巧会使用。那特别是在最近，但从这个十九二十世纪开始研究保罗书信的有一股人，他们特别去用这个古典修辞学的原则来研究。我们这边当做一个材料跟大家知道一下知识就好，不会做那边做发挥啊。那过去的一般的演讲啊，它分四个部分，先是引言。然后是叙述，接着是辩论，最后是结论。因为你注意听啊，其实你可以用这些东西的，你写论文也是一样这么写的了啊。先是引言，所以一个演讲者他首先要说出啊他主要的关怀跟主题内容，然后他陈述这个事情啊，陈述这个某一个特定的事件或者是跟这个主题有关系的，然后是自己啊对于这个正反意见的提出。辩论或者是讨论啊，最后是引出他要导证的结论出来。你注意读啊，加拉达书跟格林多后书这个格式还蛮清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就是简单跟各位带过就好了。我们比较关键的是，保罗书信也呈现一些在神学的讨论当中一直被提出的问题啊。首先是这个信件真的是保罗自己写的吗？或者说他是一口气写下去的吗？因为我们第一个发现保罗书信长度是超过寻常啊，寻常。然后呢，我们也发现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转折是蛮奇怪的，几乎是断裂式的啊，跳跃式的。是不是？你们知道有些人讲话，你说他思想是跳跃式的，你听不懂，对不对啊？他换主题，我们不知道怎么换，他不知道跟不上啊，对不对？这样子很麻烦的这样子。那么有时候写字也会，我们举一个例子是这样的一个跳跃式。你看腓立伯书啊，腓立伯书是保罗写给腓立伯教会的一封信嘛，但当然各位都可能很熟悉，包含第二章的最著名的这个基督诗歌啊，在第三章一开始啊，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应当喜乐于主，我给你们写一样的事，对我呢并不烦难，对你们是安全。这是程序的前面的第二章写下来的啊。基本上呢，他谈的他教他们该怎么样生活，该怀有什么耶稣基督的心情等等的啊。那第三章第一节还没问，第二章里面要提防狗啊，就是你在读的和听的时候你很奇怪，前面都很温馨啊，就是很好的，突然间是要提防狗，提防邪恶的工人，就这样的一个转折，就是他从这个对信仰团体的鼓励跟关怀，突然间转成严厉的批评一个敌人吧，啊，这是指责他们是严重的威胁啊，那这个就是让人感觉这个，就是你说没有任何的铺陈，蛮奇怪的，啊，这有人怀疑说会不会是这边有一个断裂。会不会是保罗 他在不同的情况的两封信被人连接在这个地方。好，至少你从阅读的角度来看，应该要感觉到这边怪啊，怪。当然可能各位，我不讲各位都不觉得怪了，保罗怎么会错呢，对不对？这个开始慢慢练习这样子。好，那这个还好了。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比较直接的啊，是更强的，格林多后书。格林多后书是一个有趣的而且非常复杂的作品啊。各位，我们会慢慢看，希望你们开始多读嘛。他在这个整个的书信的发展一到七章啊，他的情绪是很柔和的啊，温馨的，就是好像在一个大的灾难啊，在吵过架以后的和好的一个态度。然后第八跟第九章是两次他写信要请格林多教会捐钱，保罗是捐钱募款啊，就是要帮助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嘛，哈，所以他两次哦，第八跟第九章两次要钱啊，第十章一开始啊，我保禄就是那在你们中面对面就谦卑不再就胆大的，亲自借耶稣的温和良善劝告你们，甚至求你们不要叫我到你们那里，甚至果敢对你们大胆啊，这种大胆本来是我要对付那些怎么按照血肉行事的人的，这语气完全变掉了，变得很强烈，很凶，命令责备啊，你刚跟别人讨过钱呢，哎。嘿嘿，别人钱还没有给呢，问你在读信的时候，你怎么可能讨到钱呢？所以这是个非常清楚的例子，对不对？就前面好像是个和好，然后呢和好之后呢，请你们帮忙，突然间变成非常尖锐的辩论跟冲突，这个是一个很突兀的。你说大概一个正常人也不会这样写东西的，何况是聪明的保罗。对不对？连我们这个笨都知道这样写信没有用，对不对？何况是保罗。所以这样就是我们说，有人会发现说，会不会是个信件呢？可能就是不同的场合里面写的东西的，慢慢凑在一起的，后人的收集编排在一起的。好，这些说法我们当然就是说，也可能性是存在的。那我们可以稍微保留一点呢、啊，就是在古典文学里面啊。我们其实还不太能够看见有人啊，有人把这个不同的作者的信把这就是拆然后组合的啊，看不太见啊。就是我们就是这个例子比较极端啊，这样子啊。那这些编辑人呢，从别的信件来做这工作，好像也怎么讲，就是胆子大了一点吧。你说谁会去编辑保禄的书信的呢？一定是对他有相当的尊敬以爱的人嘛，对不对？怎么会做呢？现在那时候不是有人收集材料要告他，不是这个味道，是为了要传扬他的嘛。所以我们当然知道很多事实上啊，会有一些经过磨合润滑的经文，这样子也会有一些这个不同的证据啊，就是让我们看见。不过信件里面啊，我们虽然是讲说我们不要这么快的这么武断的说就是分成好几次写背后人组合的，但我们得注意到这个问题是存在的啊。所以像大家开始阅读，你要开始读的，你要注意到你读的时候你要把问题要读出来，它是存在的啊。就是我们现在阅读东西要开始小心的读，你不要把一切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你开始要练习对每一个经文的文字你要理解它，那你去看它到底合不合理。那关于这格林多后书啊，我们今天的学者们大概是一致同意了，它是三封书信，至少是两封书信啊，至少两封三封书信组合的，就是前面呢是比较和好的部分啊，然后呢后面呢十到十三章是保罗含着泪啊非常尖锐的一封信。那第八跟第九章因为重复嘛，你说那个要钱就要钱嘛，一直要也蛮烦的，对不对？所以可能第一到八章，第八章的一个希望他们捐款是连在一到七章，那第九章可能是单独另外一个保罗正他特别感到有募款需要写的信，然后被人收集放在一起。好，这是一个可能性啊，我们跟各位讲的都是无法百分之百证明的，我们只是觉得啊，经文文本本身 出现这些冲突跟张力，我们要解决，要想为什么，为什么？那大致上我们说学者们大概的共识是如此，这样子。好，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是天主教的信徒，我们在教会的教导里面，所以我们在读经在诠释上面，我们首先应该有一个根本的原则是，不论这个现实情况多么的困难，我们首先尊重目前传给我们手上的样子。我们尝试以这个目前现存的书信的样子，我们努力去了解它。这个努力要到了尽头，要到了尽头，我们才会可以做别的假设。才看，那其实跟落后书我们大概基本上我们都是认为是这个样子的。好，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讲法，对于这个信件保罗他的书信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信，有两个例子，用这个腓立伯书跟哥林多后书，我们可以看见有一些情况我们真的可以想可能是他在不同的场合写的信偶尔被人收集然后被人编辑在一起了，然后是也在内容上面还有一些非常严重的冲突啊！你读这个譬如说关于这个诚意的教导啊，那你读加拿大书保罗的口气是非常激烈的啊，而且这个思想呢就有点跳跃啊。在罗马书呢是非常温柔温和的深思熟虑的啊。那你可以最简单就是跟你说，那么加拿大书是在一个特别的紧张的情境里面，他没有办法仔细的思考，来不及的，必须立刻处理问题。那罗马书是他在跟格林多教会已经和好之后，他准备要去传福音，他为他下一个新的旅程做准备，他在一个风平浪静在团体跟他这个平安无事的情况之下，他可以仔细的思考所写的一封作品。所以说一个是情境性比较强，一个是深思熟虑作品，我们可以解释这个诚意教导在这两封作品之间有一些张力的存在。然后是末世论是比较麻烦的，我们读这个德尚诺里前书啊，保罗他甚至相信啊，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从天上降来是他还活着啊，他会跟着德尚诺里教会一起就被提升天，跟从天而降的耶稣相遇。啊，那这个是一个什么假设？世界末日，在保禄写那封信的时候，保禄认为他活着的时候就会发生，很清楚，对不对？但是我们读到腓立伯书哈，他已经说了，我或生或死都没有关系，生活怎么样？死亡是怎么样，对不对啊？所以看他已经接受什么？他已经接受个人性的死亡，换成他已经接受我们今天所谓的死审判啊。他已经对于个人的末世性的言论，他已经发现他可以期待他在末日之前，公共的末日之前来临之前，他就先去世了。这个末世论是明显的啊，这两个不同的末世论是无法说可以互相融合，可能没办法的。那另外一个关键问题是犹太民族到底得不得救？一样，你读德萨诺里前书，如果你只有这本书，你会认为说保禄认为这些人死定了，下死地狱，十八层不让他们爬啊，对不对？但你读到罗马书，他说他们一定要得救，他们一定要得救的。他虽然没有写为什么，说天主对于他的盟约是信实，天主不后悔的。好，这些思想上冲突也是存在的。那我们怎么解释？那很早我们跟各位说，我们这个课程的基本的假设跟方法是，我们按着尽可能按着每一个作品的年代跟各位介绍，我们也按照保禄书信的写作年代来介绍。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保禄他的思想也在改变当中。保禄他从大马士革跟耶稣基督相遇，在这个之前他在犹太的文化里面他不断的成长，在加马尼尔的教导之下，在金师的陶成教育之下，他一直成长，他跟耶稣基督相遇之后他还是一直继续在成长。 他的成长是没有停的。所以我们所看见这个思想上的冲突，应该理解为他思想的转变跟成长，而不是矛盾。如果我们可以肯定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应该要有勇气放弃一些我们过去已经有的，但在今天真的不再合宜的思考方式、论点，甚至于你认为过去是信条，可今天不再是信条的东西，必须的。我们信仰必须成长，这保禄的经验是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所以这样的转变呢，是我们看见是保禄他神学反省的成果，是他信仰生命的动力的成果。这个我们应该学的。我们除了从他那边读到他的教导以外呢，他的生命的态度是我们更应该学的。我们给各位今天有一张简单的讲义，是取自我们今天跟明天的诵读日课的这个第二部分。它也是一封书信，是安提约基亚主教伊拉学习的信，那是第一世纪末第二世纪初的。你可以比较，另外你可以读这么书信，你可以看见它的教会的基本结构跟我们今天已经很像了。好，这封信呢，这个主教他在第二世纪初期大概殉道的嘛，对不对？所以跟我们所熟悉的保禄书信晚了四十多年。你可以比较这四十多年这个教会的变化，你可以发现保禄他提到一些监督一些名词啊，但在这封新的书信里面，在这个安提约基亚主教伊拉学的信，他已经成为就是主教了。就是司铎跟执事，所以你可以在第二世纪这个我们今天的教会三层的圣职结构几乎已经固定了，但是在保禄书信没有。你看见吗？这都是一些教会历史嘛。从这些书信可以读，我们下次跟各位再读一下这封信，你可以自己读一下，然后比较一下。你比较一下我们在读的新约的那些作品啊，它还是属于这个新约作品可能晚期的写作时代的一个作品。没有被收纳进入到圣经的正典里面，那是一个历史。我们跟各位说，书信是一个文学的格式嘛，你可以看见这边的格式，开头跟结尾跟中间都符合的，跟各位做一个参考。我们星期四是国庆日放假，我们下星期再见了。愿光荣归于父，及圣子，及初如，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各位。